山西巡抚卡尔吉善听见堂鼓急促般的响起来了，不由心中吃了一惊。他心中暗想，这深更半夜的谁敲堂鼓啊，而且还这么急促，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不成？一着急呀，他赶紧翻身爬起来，塌了着鞋开门出来了，见几个丫头仆人站在二门口，正张慌失措的往这边张望呢，没好气的说，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说是蔡元成进来响马了不成？话音没落，二门也被敲响了，外边传来了门官廖清阁的声音，忠诚大人，钦差大人有急事要立刻见您。这个时候他的五姨太太小乔已经穿好衣服了，抱着袍靴出来，几个家人手忙脚乱的帮他穿戴整齐。卡尔吉善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一边往外走，心里边一边暗暗的骂着，真是乱来，走到哪儿搅和到哪儿。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问廖清阁，六爷可说是什么事了没有啊？是不是传圣旨啊？回大人，好像不太像哎，不过、好像是有很急的事儿，好像是军务、他带的几个人呢都是全副武装，还穿着牛皮甲呢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叫他们开中门，我在千押房这边出营。门官廖清阁飞跑出去了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中门洞开，卡尔吉善就算心里再不高兴，这会儿也清醒过来了。这来的不是别人呐，那是少年新贵钦差大臣，这个人可是万万得罪不起的。眼见傅恒大步流星的进来了，他也急忙满脸含笑的迎上前去。哎呦，六爷，真吓了我一跳啊，正在后边写折子呢，这边堂鼓敲得震天恰响啊，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呢。说实在话，自从我上任以来呀、还没听见过这鼓响呢。傅恒微微一笑说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岂敢深夜打搅啊。说着话就和卡尔吉善一起进了千押房，也不就坐，站着把自己要带兵立即奔袭托托峰的计划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我现在就在这坐等，你立刻给我点500精兵，我们立刻就出发，明天告诉萨哈亮，给每人家属送去300两银子。卡尔吉善一听真的是吓了一跳，六爷，你说的是真的不是儿戏吧？这样的事儿，我只是在戏里边见过。但是他马上就觉得自己说话的语气不大对头，急忙换了口气，郑重其事地说，六爷，这里离黑茶山300-400里，山高林密，道路十分难走啊，几千匪徒盘踞在里面，六爷您亲自前往，这风险太大了，万一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那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呢？至于您要的500人马，那倒是小事，就我巡抚衙门里的护营兵就够了，银子嘛也好说，就是哎，他一个劲儿的摇头不再说话了。傅恒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就是怕万一有什么差错他担不了责任。傅恒不想和他多啰嗦，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你在戏里看过，我在书里读过。说完走到案前，提笔在手写道，记着山西巡抚衙门速调500兵马到钦差大臣傅恒处听令，此令。写完递给卡尔吉善，那这个给你，这回该放心了吧。卡尔吉善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突然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中堂， 我也是个堂堂大丈夫，人马你立刻就带走，这个首令我也不要了，是与大人荣辱与共。说完把那个首令在灯上点着了。傅恒诧异地看着卡尔吉善，笑着说，好好啊，是个满洲好汉。就这样，傅恒点起了500精兵，连夜出发，直奔驼驼峰而去。咱们按下傅恒这边的事，翻回头来再说说京城紫禁城。当傅恒的800里加急奏折递到军机处的时候，这天当值的正好是讷亲，他一刻也没停留，就带上折子到养心殿来见乾隆。在永巷口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，高无庸出来传话，折讷亲即刻见驾。讷亲进去之后先给乾隆施礼请安，然后就把傅恒的奏折和临县的报籍文书一并呈上去了。乾隆看了之后皱着眉头说，这地方官会盗误国，情书可恨，山西不是一直报说挑高就1000多人吗？这突然间哪来的5000肥众呢？这些个事儿，军机处不去核查，尚书房也不管，真不知道你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。讷亲本来想再解释几句的，但是听乾隆指责的话也包括自己在内，只好咽了口唾沫笑着说，主子指责的是，不过这里头确实有讲究，文官呢是为了求个好评，总是要粉饰太平，说政绩的时候啊总要夸大其词，到匪情的时候呢总是要轻描淡写的，武官呢则靠剿贼拿盗升官发财，所以呢总要把匪情说得严重一些。以奴才之间，不如每县都设一个巡检分司，不归县令统辖，隶属当地驻军，这样呢文武互为监督，情形或许会好一些。乾隆摇了摇头，哎，岳飞说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太平。哼，如今可倒好，文官武官都爱钱，都惜命，世风日下，如何是好？把折子留下，你去一趟14倍的府，把山西的匪情和傅恒的处置方略回禀14爷，如果他没什么意见，你就不必过来了，如果他觉得很不妥当，你就再进了一趟，把14爷的话带给朕，朕今天晚上不进内宫，就在这儿批阅奏章。这讷亲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。乾隆把临县的告急文书和傅恒的折子又仔细看了一遍，提起笔来想写一道朱批，可是刚开了个头，高无庸就进来了。主子，讷亲和14贝勒请见，在永巷口候着呢，宫门已经下了锁，得请旨才能开门放人呢，快请。功夫不大，讷亲和允提进来了。乾隆一见允提要行大礼，急忙上前一把扶住他，满脸堆笑说，哎呀，14叔，往后私地里见面就免了这一层吧，记得小时候我和老五常滚到你怀里缠磨着要蝈蝈笼子，想起来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似的，如今名分不同，自己要再这么拘束，那天伦二字还有什么趣儿呢？允提听了乾隆这番话非常感动，差点流出眼泪来，笑着说，这是皇上的恩典，臣可不敢当啊。皇上，刚才听讷亲说了山西的军情，我就急着来了， 要是照傅恒那个打法啊，恐怕林县就保不住喽。林县一旦失守，那飘高就打通了西去的道路，陕北苦寒之地，民风刁悍，飘高要是在那儿扎下根儿，就会成为大敌呀、啊、对朝廷那将是后患无穷，千万不可轻视。再说陕西榆林城还存着几十万担粮食呢，所以深夜进来见皇上，军事上要有些个措置啊。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山西地图，平铺在案子上，口说手笔如此这般讲了一番。他说的话呀，几乎和李世尧的见地一模一样。末了又说，皇上，傅恒从太原到雁门关，再到黑茶山，那要背路的，得赶1500里路啊。我要是飘高的话，就在白石沟恶虎滩一带设下埋伏，傅恒的几千皮兵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。乾隆听了允提的话，脑门上就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他颓然坐在椅子上说，书生误国，看来我是用错人了。不，皇上，将军是打出来的，想当年我不是也打过败仗吗？太平时用年轻人练兵，主上的宗旨是对的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想法子补救。先发一道圣旨，令陕西总督衙门拨5000兵马堵住嘉县到保德一段黄河所有的渡口，截断匪徒西窜之路，令离石临县兴县把渡口的船只全部征用了，万不得已就一把火烧了它，令山西巡抚卡尔吉善提调全省兵马严阵以待，看看飘高的动向，然后再做打算。臣眼下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。其实啊，乾隆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他收到的是傅恒在见李世尧之前发给他的800里加急的折子，说他要到雁门关去点兵马奔袭沱沱峰。后来见了李世尧之后呢，改变主意了，他在山西省城带了500精兵走近路直奔沱沱峰。这个事儿啊，乾隆并不知道，所以呢他们在这着急。讷亲在旁边听着，觉得允提说的也太过凶险了，便接过话茬说，十四爷，飘高未必有这么大的雄心和能耐吧，也许他们打临县只是为了征集粮草，然后又退回沱沱峰呢，他也未必敢在白石沟恶虎滩设埋伏。嗨，说到底他们也只不过是一窝子小贼，现在就以朝廷的名义用800里加急给代州雁门关发旨，令范高杰按兵不动，就地待命。如果临县失陷，再做恢复打算，似乎更稳妥一些。隔省这样大动干戈，好像是与人心不利呀。允提听了，只是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但愿我刚才说的都是多虑。我这个人呐，有时候就是杞人忧天。不过请你留意，那条路跑累死马，一天也跑不出400里。张广嗣别的能耐我不知道，但是军令严肃倒是真的。乾隆瞪了讷亲一眼，这是打仗，怎么可以凭想当然呢？笑话，一切照十四叔说的办理，不过都要用密旨。允提又说，皇上， 讷亲说的给代州发文，还是应该试一试的，能堵住一分漏洞就堵一分嘛，不存侥幸心理，把握就更大一点。乾隆沉思了一会儿又说，刚才十四叔说着，朕心里就在盘算着，山西以军事为主，陕北以政治为主，榆林存的粮食也该换了，现在正是春荒，开仓赈济，把粮食全部分给陕北的百姓。允提听了十分赞成，好，主上圣明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由衷的赞佩乾隆。好，按下他们这边，再说傅恒带着500精兵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太原。这500精兵啊，原先是雍正十年岳钟琪在西宁前线训练过的，后来呢因为岳钟琪打了败仗，被撤去了宁远大将军的职务，所拿进京问罪，这支后备军还没上阵呢就被裁撤了，几年来陆续遣散了士兵，就剩下一些下级官员没法安置了，后来就被前任巡抚招来做了亲兵了。他们好久没打仗了，如今可得着了个立功的机会了，真是人人摩拳擦掌，个个跃跃欲试。尽管如此，傅恒还怕不能鼓舞士气呢，把藩库拨来的15000两银子全都分给他们了，500人清一色的高头大马，明盔亮甲，强弓硬弩，还有10名火枪手充作钦差护卫，护视着傅恒和李世尧二更启程，急速向马房镇进军。第二天拂晓时分，他们就赶到了地处黑茶山峪的马房镇边上。跟在傅恒身边的廖清阁用马鞭子一指说，中堂你看到了，前边黑沉沉的那片就是马房镇了，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两次，说它是镇吧，其实呢还不到200户人家呢，每年秋天马贩子从中原驮着茶叶到这儿来和蒙古人换马，也就是热闹那么几天。傅恒浑身跑得汗津津的，被冷风一吹凉飕飕的，他看了看远处黑茶山和马房镇，问道，这马房镇里有没有驿站呢？我们一点也不熟悉里边的情况，就这么闯进去肯定会有人给土匪报信的。廖清阁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中堂，镇里倒是有一个驿站，不过是十几间房子而已，好像没见过驿城驿卒什么的。由此向东呢有一座天王庙，虽然破落一些，但是那院子不小，我看呢干脆用100人把镇子围上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其余的人呢都住到天王庙去，等李道台的兵来了再行强攻，不知这样可行？还没等傅恒说话呢，李世尧接过话茬说，中堂，这可是个三不管的地方，镇上又没有朝廷的官员，只有一个镇长，天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凡是带刀的都由他指引，这地方本来就杂乱，三教九流江洋大盗常出没于此啊，谁也不买谁的账，要是我们旗甲鲜明的围了镇子，那就等于是给人报信了，所以我看咱们先不必围镇子，也不要亮明身份，就暂时住在天王庙里。傅恒一听就笑了，不仅如此，我们索性啊就扮装成土匪，点起火把进驻天王庙。一声令下，队伍开始行动了，众人在廖清阁的指挥下点起了火把，来到镇子东边的天王庙。 从外边看，这个庙可不小，里面的房舍不少。此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傅恒用马鞭子一指，下达了命令：你们几个先冲进去，记住，进去之后要仔细搜查一遍，防着里面有人。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就冲向了大门。可是没想到那个门竟然是虚掩着的，他们轻轻一推就开了。几个兵士举着灯笼火把，手按腰刀冲进去了。傅恒带着几个亲兵站在天井里观察。突然一个兵士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中堂大人，里面有人。话音没落，就从里边冲出三个人来。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，两个彪形大汉，另一个却又瘦又小。三个人手提着兵器跳出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傅恒他们。其中的一个黑大个上前一步问道：你们问谁是新主，出来说话。他这说的是土匪黑话，那意思是说你们是哪儿的，叫什么名字，谁是头。傅恒他们不懂土匪黑话呀，就给廖清阁递了个眼色。廖清阁上前一步，其实啊他也不懂土匪黑话，就学着那个黑大个的话说：你们味儿谁是新主，嘎拉叽咕飞不去，毛里生虫，你们呢。他这说的还是黑话，那意思是说我们是驼驼峰的，为首的叫山跳子。可是廖清阁和傅恒他们谁也听不懂啊。廖清阁迟疑了一下，心中暗想：你是格拉鸡骨，那我就得说牛骨啊，反正牛比鸡大，不管怎么说我先得压倒你再说。于是就回答说：格拉牛骨飞不去，毛里生虫。三个人听了先是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。黑大个不由分说跳过来，是挥刀就劈。廖清阁眼疾手快，举刀一格，就听当啷一声响，火花四溅。他瞪着眼睛说：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，话还没说完呢就动手了。黑大个大声喊着：哼，你们是空子。廖清阁一点也不示弱：你们才是空子呢，你们是小空子，空儿子。他妈的，老子们辛辛苦苦从紫禁山赶来了，飘高这个老杂毛要是这样待客，天不亮我们就回去。三个人在暗中互相看了一眼，黑大个对那个小低个说：山跳走爷，他们不懂咱们的切口，兴许真是从紫禁山来的。飘总峰说过恶虎滩那边的人手不够。刚说到这儿，山跳走一摆手制止了他。他一开口说话，那声音是又尖又亮：你不是头，去吧，叫你们当家的站出来说话。